那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、嗯、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灯打开，那个是在三个灯的最下面那里。最下面，谢谢，这样我就看得见。年过五十岁以后，那个老花眼镜的时候就需要灯光亮一点。这里有一个家庭，他是习惯接待的家庭。儒家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，这里说有两个姐妹很特别。刚刚我们智慧差点说这里有个女生啊，其实她们已经是大人了，两个姐妹啊。这个家庭是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，他无论到哪里去。只要经过伯大尼这个村庄这个村子的时候呢，他都要进去坐一坐，被这个家庭接待，然后呢继续赶路去服侍，去做其他的服侍。那个家庭姐姐名叫马大，皇后的意思。她接耶稣到自己家里来。如果你要接待一个人到自己家里来，你一定要先怎样，打扫打扫吧，啊，然后呢，煮个什么饭，煮个饭什么的。可是他的妹妹叫玛利亚，一看到耶稣来，他就从厨房跑出来，赶快跑到耶稣的脚跟前，坐着听他讲道。这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的正常，耶稣来了，客人来了。有人忙着泡茶，在厨房很热闹，然后呢有人在客人旁边陪伴客人讲话，对不对？总不能让客人在客厅没人，然后里面的人在厨房忙得要死，客人没人招待。可是突然之间，马大从厨房跑出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妹妹啊留我一个人在厨房忙，你不在意吗？你赶快吩咐他来帮助我。马大在厨房忙死了。路加福音这个作者说，马大伺候的事多，他心里忙乱，才跑出来。马大不是随便说说的，或者是马大他想偷懒不想做事才跑出来说，没有，他真的很忙。他说，主啊，我妹妹啊留下我一个人在厨房做事，你不在意吗？他是真的有在做事，而且很忙很忙。你可以猜得到耶稣跟这个家庭的关系怎么样？应该是蛮亲密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跟牧师一天到晚跑去抗宇家吃饭，你们会猜？那牧师跟圣母大概特别爱他们，对吧？你一定会这样想吧？不然我干嘛一天到晚去打扰他们，不怕打扰人家？那耶稣就是这样常常去马大跟玛利亚家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密切。可是注意到一点，如果他们关系不密切的话，他也不会说马大在厨房忙得要死，跑出来对客人说：“哎，某某某啊，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做事，哎，你没看见吗？你不在乎吗？”哎，很奇怪的对话，对不对？到底耶稣是客人还是主人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是客人还是主人呢？好像耶稣分配他们的工作耶。那他说，耶稣啊，我做太多了，我一个人做这样公平吗？你赶快叫我妹妹来帮我啊。耶稣啊，你赶快叫玛利亚来厨房帮我啊。到底耶稣是客人主人？是马大他来接耶稣的家里。马大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，耶稣也非常爱他，他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好，他在厨房忙进忙出，不为别的，不是为了表现自己，他只是想让耶稣感觉怎样，很舒服，哎呀，有不错的感觉，服侍有喘气的机会，哎呀，耶稣辛苦了，来我家里有好吃的可以吃，可以好好休息。是玛利亚呢？哎，玛利亚有一个很好的动机啊， 他为了听耶稣的话，为了听耶稣讲道，他从家务室里面退出来，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。可是现在问题来了，马大发生什么事？他马大有个困难，他心里忙乱，马大心里忙乱，马大有一个困扰。可能马大的情况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耶稣是客人还是主人？他要不要吃面？耶稣用一段话回答马大。耶稣介入马大的身体的心里，耶稣介入马大，他说：“马大啊，马大，你不事多，你心里忙乱。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怎样？”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我听到这句，我心里很着急。你们应该会了解我，我今天真的很忙。我列出来的纸条要做的待办的事，至少十件，今天而已。耶稣呼叫马大马大的时候，就好像耶稣在叫我。金树啊，金树，他是出于关心，你不要乱忙，你的头脑不要乱七八糟，你心里不要乱掉。金树啊，金树，那是出于爱。耶稣心疼马大，耶稣不舍得马大，而且耶稣很同情马大的状况。所以当圣经出现重复叫一个人的名字，是就是表示做那个。讲话的人对那个人很关心的意思。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。今天你会说出这段话，是因为你啊，里面出了问题，你的思想乱了，你有了忧虑了，你有了烦恼了，你被一些事困住了。马大说什么？哎，主啊，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服侍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他说：“请你吩咐她来帮助我。”我妹妹留我一个人服侍，你能看见吗？意思是什么？我叫不到我妹妹，她就在你前面，麻烦你耶稣叫她来帮我。耶稣回答马大的话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。”思虑烦恼，耶稣在提醒马大，你服侍到一个地步，你对你妹妹不高兴，你也对我不高兴。马大不满意耶稣对他姐妹两个人的服侍分配，不闻不问，甚至马大还要命令耶稣，你现在该做的事就是叫我妹妹来帮我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服侍是什么？我们服侍是回应神的爱，神这么爱我，我要来服侍他，因为上帝为我舍命，从我把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他救我，所以我要来服侍他。主耶稣啊，你的教会有什么事需要我，我可以做的，我就来做。可是如果服侍到一个地步像马大这样，哎呀，耶稣啊，你没看见我这么忙吗？赶快叫玛利亚来帮我。这是哪里出问题来了？耶稣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。”马大因为服侍，心里有搅扰，然后他就说出话来了。他破坏了两个关系，一个是自己跟妹妹之间的和谐，另外一个是自己跟耶稣之间的和谐。那这时候耶稣要怎么处理呢？耶稣说什么？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你没看到啊，马大。玛利亚已经选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了。各位，玛利亚选了什么上好的福分啊？是乖乖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星期天我就不应该在这里嘛。我也不应该去带小小孩，忙死了。那个你不晓得，想忙小孩子可以忙到叫你哭，不是小孩哭，是你哭。 我刚受洗的时候，我主日学校长就说，哎呀，金素你19岁受洗的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每个人都要服侍，来带小孩子。我就说好啊，我的命是主耶稣救的，我要去服侍啊！我就很高兴要去服侍那个6岁那一班。我跟你讲，第一天服侍的时候，我就哭着当场哭了。我讲一句话，孩子讲10句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我说小朋友，各位小朋友，我只有6个孩子。各位小朋友，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左边，再看右边，再看一次左边，你才能过。我说老师，不是，车子来的时候我要抓着它下面，我就可以安全的，我不会被它压到。然后另外一个说，老师不是，我要从上面飞过去。我说你怎么飞？我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斯托曼的那个衣服。我才讲一句，10个小朋友回到，我不想，我们真的有不想的怎么办？因为我想象是怎样，老师讲话的时候，小孩子都乖乖听嘛。我没有想到教会的孩子这么活泼。我跟你讲，带小孩子可以叫你哭的，更不要说你去做别的服事。那玛利亚选了上好的部分，上好的部分是住在耶稣脚边乖乖的听吗？那我也要啊，我也要啊，我不用再坐在门口啊，看看来的人有没有坐报，看看晚到的人有没有位置，我不要啊，我就要坐在那个最前面听师母讲道。事实上，是不是我要在脚前听耶稣讲道，我就不用煮饭了，不用扫地了，我每天就看过 TV。那个台湾已经知道，我TV是个教会的那个电视，然后他就不煮饭不扫地，每天就是那个不TV，一大早就是祷告大军，第二个就是灵修，第三个就是讲道，第四个是见证分享，然后他就一路镇定到12点，然后老公说怎么没饭吃？哦，我现在在做玛丽亚，是这样的，玛丽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不可少的？这是什么福分？是不能被夺去的，不能被夺去是不会不平衡的。夺去是被比下去的意思，就是正确的心，你的心被抢走。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，绝对不是指一个重要的人物来，大家都看重他，哎呀，都应该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听他讲话。来表示对这个人的看重，不是，也不是信耶稣以后什么都不用做，坐在耶稣脚前，就是意思是最重要的是跟主的关系，跟耶稣基督关系，跟救主的关系，是一切与人同工做事情的基础。不要以为坐在耶稣脚前那么容易，你去问我们教会那个有3岁以下小孩的，他会告诉你说，哎呀，我孩子才2岁，我连坐下来的时间都没有。他不是说他没有机会坐，他不是说家里没沙发，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心还没有坐下来，一颗心总是悬在那里。2岁小孩很忙的，那个你如果拿报纸在那边看，2岁小孩会把你的报纸拿下来，妈妈，我跟你中间不可以有报纸挡着我呢。真的，你看书也不行的。我的圣经啊，被我孩子画得乱七八糟，对不起，我孩子在下面。因为我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在旁边旁，我拿一个圣经在旁边，不行，妈妈，圣经这么厚，我把我们两个挡住了，报纸都不行。不是他说的，是我说的，报纸都不行。但你有3岁以下的孩子，你就知道说你没有办法坐下来。坐在耶稣脚前，你一定知道什么是坐在电脑前面。如果你一天都没有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开机的话，你就知道你今天很忙，对不对？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玛利亚为什么被耶稣夸奖？他是因为他与耶稣的关系为优先，所以马大，你也这么做，你就不会有思虑烦恼。 所以坐在耶稣脚前是指什么？是指你花时间与主耶稣在一起，与主在一起做什么？被主光照。有一个年老的拉比，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，他有一天问他的学生，然后学生都在，他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学生注意听，你怎么知道你有足够的光可以看见呢？哇，这个学生，拉比的学生都是很认真的，才会跟着拉比，不认真的就跑掉了哈。他们就喜欢跟着老师，然后老师就问他们，你怎么知道你有足够的光可以看见呢？然后有一个学生就第一个举手，第一个举手通常都很有勇气，不怕死的。拉比，当早上的阳光出现的时候，我向田野远远的看去，我能够分辨哪一棵是橡树，哪一棵是枫树，那个光就是足够了。你们会分橡树跟枫树吗？
不会。
不一定会，我儿子应该也会。可以从树干分，也可以从树叶分，对不对？橡树就是会掉那个松鼠吃的橡粒，对不对？然后枫树就是会变红变黄的，就是枫树。他说啊，老师啊，只要那个光够让我分辨那两棵树有什么不一样，那就是够了。拉比摇摇头。啊，第二个学生就说，他答错了，我来试试看。哎，老师啊，在早晨的阳光出现的时候，我能够分辨草原上远远的那两个一到底是羊还是小孩，我就那个光就够了。羊跟小孩很好分的啦，哈，一个四只脚，一个两只脚，一样高，可是一个四只脚，一个两只脚，哎呀，这个光就够了，老师啊，这个光就够了。老师说，不是，啊，第三个，啊，第一个，老师得意门生说错了，第二个那个替补的也错了，那我来吧，老师啊，早上的时候。我如果可以看见河中的水流一直在转的时候，就是有足够的光能看见。因为你看河流的时候是黑的嘛，那如果有光的时候，你看见它的漩涡，那个光就够了。你猜拉比怎么说？也不对，拉比又摇头了。他说不，那我告诉你。然后那个老师就闭着眼睛，抬起头来看着天。那我告诉你们，当我的注目，我的眼睛看进去，另外一个人的眼睛能够认出这个人是我的弟兄，这个人是我的姐妹，那个时候我才算有足够的光可以看见。弟兄姊妹，坐在耶稣脚前，就是要做这件事，让神的光光照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看见，我可以辨认哪位是我的姐妹，谁是我的弟兄，谁是我的邻居。好，耶稣离开伯大尼这件事以后，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，你们猜马大有没有改变？从来没有人去想这件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怎么读圣经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在找金句，就是说金句就是说，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要哪一句可以抄下来寄给我朋友的，我要哪一句可以抄下来写在卡片上，所以哎呀，好不容易啊，这段圣经最重要的是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部分，然后你就结束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书常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抓重点，然后找到重点，我就不关心了。到底这件事以后，耶稣介入马大的心里，对不对？他忙乱，然后耶稣介入，马大有没有改变？你们会不会去找马大后来怎么样了？没人找，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第11章。约翰福音第11章，其实圣经里面哦，新约圣经里面， 四福音里面只有三段圣经讲马大跟玛利亚。这事情以后我们不读哈，你就看，我会把故事讲一遍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拉撒路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，我们知道他们全都住在伯大尼。从这里我们知道那天马大他邀耶稣到家里，家里不是只有两个姐妹，还有弟弟，其实应该还有马大的先生，可能是先生，就是长大麻风的西门，可能还有别人，还有一些常常他们来往他们家的客人，还有耶稣的门徒跟或者是跟随的人。好，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是讲有一天拉撒路病倒，而且他的病情不太好，一直不见好转，这个让马大跟玛利亚非常的着急，他们两姐妹匆匆忙忙的就派了个人去找耶稣说，哎，耶稣啊，你最爱的那个拉撒路他病倒了。可是耶稣没有急急忙忙的，哎呀，拉撒路病倒了，我赶快跑去伯大尼看他，没有，反而说了一句令人百思不解的话，他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，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大家都听得莫名其妙，而且耶稣呢还继续在那里多住了两天，才慢慢的启程往伯大尼去。在启程的时候呢，耶稣说了一句话更让人家听不懂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把他叫醒。耶稣跟 那些跟着耶稣的人都觉得好奇怪哦，因为啊，如果拉撒路是睡着了，不就代表他起来了吗？为什么耶稣要去叫醒他？他自己会醒来。当耶稣好不容易从耶路撒冷走了六里的路到了伯大尼，拉撒路死了几天？四天了。而且依照当时犹太人的习惯，在第一天他就用布包好放在石洞里面，就是他们的墓穴。然后呢，马大玛利亚这个时候他们家里聚集了一大堆人，那大堆人是做什么？安慰马大跟玛利亚。马大一听说耶稣来了，哇，他就赶快跑出去对耶稣说，我主啊，你如果早点来这里，拉撒路就不会死了，就是现在啊。哎呀，主耶稣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必定赐给你。他会说这个话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行过许多神迹。经文继续说，耶稣说，你的兄弟必定会复活。马大说，哎呀，耶稣啊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也会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。你相信这句话吗？他说，我主啊，是的，我相信你是救世主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我们等候已久要来到世界的王。然后他说完了这句话，他赶快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。玛利亚，玛利亚，耶稣来了。玛利亚保留一贯的作风，他都不太动。玛利亚知道耶稣已经来了的消息，这时候才急急忙忙跑出去。那些在家里安慰他的朋友们也都跟着他，哎呀，玛利亚群躺不动的人现在跑出去了，我们也跟去看看，你应该是他要去坟那里哭了，我们也陪他去吧，免得他一个人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他看见耶稣又趴在他脚前，哎呀，我们等一下会看见耶稣玛利亚很喜欢趴在耶稣脚前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拉撒路就不会死了。然后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心里忍不住叹息，非常的忧愁，便说，你们把他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这时候耶稣哭了。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四个字，耶稣哭了。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何等爱这个人啊。还有人说，他既然啊 使瞎子的眼睛能看见，难道不能叫这个人不要死吗？耶稣听了心里又叹息，然后耶稣来到坟墓面前，那个坟墓是个石洞，有一大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马大对耶稣说，哎呀，马大讲话每次都跑对。马大对耶稣说，我主啊，现在啊一定发臭腐烂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。马大很会为别人着想的，都臭了要开了。不是，他没有说不要开，他说都臭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如果你相信，你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离开了。然后注意看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，天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聆听我的祷告，我也知道你一直听我的祷告，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来。这是一个感谢祷告，不是一个求告。说完了这句话，耶稣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还好他不是说死人出来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出来，还有什么拉撒路出来，只有你啊拉撒路，旁边的死人都阿姨拉撒路叫你，不是我吗？还轮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拉撒路就真的出来了，他的手脚还裹着那个裹尸布，脸上也包着布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替他解开裹尸布，让他可以走。接着说，经文说，那些来看望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神迹，不少人就因此而相信了耶稣。但是其中也有些人就跑去密告当时犹太人中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，把耶稣所做的事都告诉他们。好，从这么长的经文里面，我们来想马大是怎样的人，玛利亚是怎样的人。刚刚稍微透露了一点，马大跟玛利亚他们这时候非常非常的伤心，因为他们的家他们的生活遇到一件很大的困难，就是他们最爱的弟弟死了。如果是他们的父母死了，可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恐慌，因为父母年纪大了，对不对？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事。可是现在是比他们年轻的弟弟死了，他们非常伤心。而且对犹太人来讲，家里的唯一的男的死了就更重要。这个时候他们两姐妹遇到这么大的事，耶稣要怎么安慰他们呢？还是耶稣要改变这两个姐弟呢姐妹呢？我们知道耶稣行神迹不是变变魔术，绝对不是叫人看看神迹显出耶稣有多伟大。神迹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人，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这是神迹的目的。不是我们要看热闹，不是要让我们看热闹，哎呀今天老师来变个把戏。不是，马大是怎样的人？我们看见马大他已经不会为服事忙乱，他没有思虑烦扰，他非常的确信说，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是最重要，我跟上帝的关系很重要，我有了我的服事当中有了动机，对的动机，有了方向，不再埋怨。可是我们这里还是看见马大的个性怎么都跑第一，对不对？哇，马大听见耶稣来了赶快跑出去迎接，那个玛利亚还在坐在家中哭。玛利亚很内向，不像马大对主是主动的，他的服事也是非常主动积极，他跑得比别人快。马大对耶稣说，我主啊，哎呀你如果早一点来啊，拉撒路我们的弟弟就不会死。可是我也知道，就是现在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一定给你。这个人灵命不一样，他会说这些话是因为他知道耶稣行过许多神迹，他主动向耶稣求神迹，听出来吗？他的个性主动到一个地步，虽然他弟弟死了，他还是知道我这时候可以向耶稣求神迹。他说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必赐给你。马大是主所爱的，马大过去很容易埋怨，现在其实还有点埋怨， 他说主，你如果早在这里，他意思是什么？你怎么不早四天来啊？你怎么不听到我派去的人叫你，你赶快来？你到底哪里拖延了？这个个性还是没改啊。可是他相信耶稣拖延有理，而且他相信，就算这个时候我弟弟死了，耶稣还是有办法。他说什么？27节说什么？主，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马大是一个很会为别人着想的，他会想说，哎呀，现在开坟墓啊，四天了，会有味道。不是说耶稣闻不怕，而是说我们旁边这么多人也会被臭死。这是马大的个性。马大的个性是我们之前认识他是什么？很喜欢接待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接待客人？如果我今天要去你家，好，我不要选女生好，我选男生好，上华，你房间还可以吗？
我房间
不行哦，我是师傅，你晚一个小时来，我刚才打扫，
走不进去，
走不进去，那我可以跳芭蕾舞。一个有接待恩赐的人，是他有一些特色的，可以接受随便接待人的人哈、哦，就是说随时可以接待人的人，是他那个人是要愿意我的生活随时可以被打扰，还有呢，我很容易安排我的家人，然后请客人来啊，然后呢，我家里冰箱还有菜啊，不是礼拜天客户没地方买菜，他随时都有的。马大是这样的人哎，他随时可以被打扰，随时可以安排好家里，然后客人耶稣来就可以有饭吃。然后马大也是很大胆的求耶稣的人，然后他也会看见别人的需要就去帮忙。其实我们很大部分的人都看得见别人的需要了，可是我们不一定会去做，对吧？有时候我就说那个我在我家里啊，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女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在那边忙进忙出，我觉得对他们好像我是飘来飘去。他们就稳稳的坐在那里看那个魔戒，魔戒一眼就三个小时，然后他们一次看三集，没日没夜的看三集，然后我就在那边进进出出，他们都看不见我，眼睛都盯着，就算看第三次也是一样，眼睛盯着看。有的时候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看见别人的需要，可是我们不见得会像马大一样赶快去帮忙。不见得，每个人不一样，我这没有对错啊、哦。那么玛利亚呢？其实玛利亚在32节，她也说：“主啊，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拉撒路不会死。”她也有怪罪耶稣的意思。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几乎不会第一个想：“耶稣，你怎么早不这样说，早不那样说？”像我失恋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耶稣，你可不可以把我跳跃这段痛苦时间，直接跳到下一个时空，让我不要那么痛苦？”我那时候失恋的时候是在我神学院念第一年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我就飘着进去希腊文课，然后就飘着出来。为什么飘着进去？不是别人没看见，是我没看见别人，因为我整个眼睛都是肿的，就哭啊哭啊，好伤心哦。哎呀，我的男朋友因为我考上神学院，他就不要我了。然后我同学就说他没眼光，你就不理他好了。可是我还是伤心啊，哭着进去，哭着出来，中间老师教什么希腊文，完全不记得，其实是没听见。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说，主啊，你怎么会让我遇见这样的人？会埋怨，多多少少都会埋怨。那玛利亚也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早在这里，可能温柔一点讲，主啊，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拉撒路就不会死了。然后你看到玛利亚很爱哭。而且他哭还有感染力，因为陪在他旁边人都哭了，最后连耶稣也哭了，你看这个感染力多强。玛利亚好像比较安静，耶稣说玛利亚与主的关系的心智是超过他姐姐的， 像马大这样个性的人，如果在我们当中有马大的个性的人，你们想我们会派给他什么工作呢？小组长人选对不对？啊，同工人选对不对？然后最好是教会那个卡点招待啊。对啊，他总负责，他往往看见哪里需要谁需要，或者是总务执事，他会看见教会需要什么，赶快去买。可是这个妹妹玛利亚呢，你会派给她什么工作？灵
修。
他负责我们的灵命，负责教会的全教会的读经祷告。哎呀，我们祷告要祷告哪些事啊？啊，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帮助他们排经文啊？每天有灵修，最好是来请他当祷告部部长。玛利亚是坐得住的人，对不对？坐得住听耶稣讲道的人。可是有的人坐是坐了，可是心里还在想，等一下我要做什么晚餐。我早上就在想，可是可能是马大常常做的事，是等一下我要做什么晚餐。但是玛利亚呢，她常常是在最关键的时候、最重要的时候，她什么都不做，她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到耶稣面前。玛利亚是一个在人生重要的时刻不爱动的人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那个马大型的人常去找玛利亚型的人，懂吗？如果你是很喜欢忙进忙出的人啊，你就去看看为什么我们要选玛利亚当那个灵修部的或祷告部的同工。因为呢，他常常坐着听耶稣讲道吗？他常常领受神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忙乱的人就去他旁边坐一坐，请教一下，哎，上帝有没有给你什么话、啊？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并拉撒勒，他们姐妹俩很伤心。这个时候耶稣怎么帮他们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拉撒勒让拉撒勒回来。耶稣只有这个办法让拉撒勒回来，才会让他所爱的两个姐妹他们不再伤心。所以41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做了一个感谢祷告，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。我们还记得马大在27节曾经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我们记得约翰福音写书的目的是什么？上过那个牧师的班跟上过我的班都要记得这节，怎么都可以忘记这节的东西。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说什么？这是整本约翰福音的目的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怎样？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当耶稣大声的呼叫拉撒路出来，那个死人就出来了。结果呢，最高兴的是谁？当然是马大、玛利亚啊。他们做人很好啊，很多朋友围绕着他们家的朋友也都信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时这件事闹得很大，闹得很大，因为死人复活，他使许多的犹太人因为这件事他们就信了耶稣。闹得很大是什么？以至于祭司长想要把拉撒路，想要让拉撒路再杀了，毁灭证据。拉撒路复活，让很多人信，对不对？我们让拉撒路再死了吗？这些人就不跟了吗？这件事情闹得很大。马大跟玛利亚，因为耶稣让他们的弟弟拉撒路回来，他们改变了吗？他们改变了吗？约翰福音第12章1到8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八节，我也不再念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、但是你如果没听过，你就很快的把这八节读完。玛利亚其实她生命改变了，我不是说她变得活泼，像马大，跑得快，说得快， 马大他改变了，玛利亚改变了，他怎样？他把他出嫁要用的陪嫁那一斤的马达香膏怎样打破了，高耶稣的脚，你看又高脚，你看他第一段圣经路加福音十章，他是蹲坐在耶稣脚前，然后到了拉撒路生病的时候，他是怎样趴在耶稣脚前，到十二章什么用马达香膏涂抹耶稣的脚，涂抹耶稣。玛利亚怎样改变了？玛利亚很安静，安静的人有安静的人感恩的方式，安静的人有安静的人敬拜神的方式。他把最重要的一个年轻人一年工作的收入拿来打破了，全部倒出来。如果你在台湾一个月的收入，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收入20000，一年就是30万，也就是说那罐价值30万，他一次打破。如果你在德国，如果你是办公做工半天，也许你 一个月收入是600，那么一年收入大概7200欧，他把那7200一次打破。这表示什么？玛利亚改变什么？玛利亚因为看见他的弟弟回来了，看见耶稣真的行了这个神迹，他决定把他最重的打破了。我们记得玛利亚总是在怎样最关键的时候做最重要的事，是什么事？当耶稣基督改变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的价值观会改变。耶稣的拯救大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将生命当中看为重的、看为贵重的全然给耶稣，全然摆上。在这里预告一个全然摆上的，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，她会的就是弹钢琴，下个礼拜天晚上她有一个音乐会要开，在这里6点钟到8点钟免费入场，她愿意把她所会的献给神，因为耶稣基督救了她的生命。为什么有的人一信主，他能够不顾别人的眼光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主？你知道当玛利亚献上的时候，马大也改变了，他没有说话，他没有说哎呀玛利亚你怎么这么浪费啊，你一年的收入哎都会啊，他没说。谁说的？犹大说了，犹大说哎呀怎么这么浪费啊，关他屁事。犹大实在是不应该讲这句话，因为他是小偷啊，他常常在收奉献的时候，人家是放进去钱，他是从里面拿出钱的，同样是放进去，他是拿出钱来的。而且女人的嫁妆关他，没关他的事。可是约翰这个作者他说，这个人原来是个贼，他不是真的挂念穷人。玛利亚改变了他的金钱观，改变了他的价值观，改变了马大也改变了他的时间观，改变了他过去跑得很快，服侍得很快，但是他现在花时间给上帝，他的时间改变，以前他是做事最重要跑第一，现在他也改变了，把上帝看得最重要。所以玛利亚做这件事他没有说话，耶稣改变这两个人，其实耶稣也改变拉撒路，对不对？他复活回来了。所以人会改变他的看法，是因为被神改变，而不是被人改变。我们如果需要改变，只有透过神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办法一天到晚在牧师旁边说你要怎样，你要怎样，你要怎样。他不会变，我只能到耶稣那里说，你说拜托你，我会做。然后按照你的时候，不要按照我的时候。然后突然发现，牧师改变了。因为我相信，人的改变不能透过人，人的改变只能透过神，所以我只能祷告。可是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马大的服事观念提醒我们一些事情。第一个，如果我们服事变多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因为如果我们服事太多，我们的服事品质会下降，我们的内心也无法安静，就要小心，不要让服事代替神自己，因为我们不是靠服事来得神的喜悦。第二，心里忙乱，服事的人要预先准备。如果我知道我是很容易受影响的人，我就知道我要预先准备，因为我如果没有准备，我就会手忙脚乱。服事的对象是主耶稣，焦点对了就不怕做错，也不怕别人的批评，因为我们服事人最会忙乱的是因为别人的眼光。哎呀，我这么做别人怎么看我啊？那我还是不用服事好了，我还是做玛利亚好了，就坐在那里都没事。其实玛利亚坐在那里也有事，马大告他嘛，对不对？服事的人服事的时候，如果大家都一起来帮忙分担一下，每个人都可以好好坐下来听神的话，就更美了。就是你要提早避开忙乱的事情。如果最我的孩子小的时候，现在不会了，现在他们都轻放了。我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提早到教会一个小时以上，然后呢，我一定要提早一个礼拜给他们心理建设，礼拜天去教会不是玩，不能太兴奋，是要来聚会敬拜神，然后他才愿意，时间到了他就愿意下去跟其他孩子在一起上课。一定要提早预备，跟他商量，跟他沟通，不管他是几岁。那孩子大了，到小学的时候更爱玩了，还会搞破坏，就是说他会引起注意，所以呢就要提早一个小时来安顿他们。妈妈陪你们一个小时，然后时候到了，妈妈要聚会，你要去聚会，就是要提早预备。因为我知道会影响我聚会的就是我的孩子，所以我就要提早准备。那还有一些人，他服事的时候就是怕，就是说做得不好。其实我们都是过程嘛，成长过程都会做得不好，所以不要怕。第三个，服事的时候不要像马大一样会比较，他会比较什么？玛利亚做少啊，我做好多哦，买菜、洗菜、切菜还要煮菜，然后玛利亚就坐在那里。马大因为比较，他就觉得玛利亚服事好轻松哦，只要坐在那里。其实，在我们台湾的教会，我们都是遵守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六章到第七章所教的，就是教会选出同工执事是为了要协助传道人做其他的事情，好让传道人怎样专心祈祷传道的业。那执事不能信说我们那么忙，牧师就坐在那里祷告读圣经就好，我也要祷告读圣经啊，如果我不用做这些事我也可以祷告读圣经啊。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，我们就因为要专心祷告读圣经，我就不去服事。可是如果牧师不专心祈祷传道的话，你们就没有道好听啊，整个教会没有人守望啊。所以我们不是因为做这个做那个谁就高谁就低，而是怎样，而是分工，对不对？我们彼此走团队侍奉，有人做这有人做那，我们就不会觉得不公平啊，开始埋怨啊，为什么我们要比别人早到，为什么我们要比别人晚离开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神，为了神我愿意，因为我服侍的主人是神不是人。比别人早到是因为为了整个聚会能够顺利进行，比别人早到是因为我一定要提早准备那些资料，好让等一下介绍新朋友的时候我可以请他填，对不对？比别人早到是因为我要让孩子一进入教室 他就知道说，我喜欢这个教室，这是我敬拜神的地方。所以主日学老师一定要早到，早至少要半个小时。好，他要比孩子早到，要准备场地。那不能够孩子来了，然后他才匆匆忙忙来。服侍不要比较。第四个，服侍的时候不要想要操控神。马大操控了耶稣，马大他打断了耶稣的讲道。马大当初如果知道我今天要这样说他，他一定不会随便乱讲话。而且不是只有我讲，所有的牧师都在讲他。他叫不动妹妹来帮忙，他就叫耶稣出面处理。你会这样吗？有些事你自己没有办法面对，你就叫牧师去做，就叫另外一个权威者来做。譬如说，我们这里没发生过，牧师啊，你叫他以后对我态度好一点。牧师啊，我儿子都不来聚会，你去叫他来聚会嘛。其实这是应该你要去面对的，可是你叫不动，你不想面对，你就请牧师来帮忙。马大叫不动妹妹，他就请耶稣来帮忙。服侍常常会让我们暴露在众人面前，与人接触就是会暴露自己。可是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这是好，看你的胆量如何，这是好的还是不好？你只要服侍，你就会暴露你的缺点，暴露你的个性。你只要请牧师去你家，请师母好了，请师母去你家做错，你就会暴露你房间。还会暴露什么？你摆哪些书？你平常看哪些书？我看得很仔细。我会看你。我是受过训练的，就是以前受过一个探访训练，就是一去不谈耶稣的，一去就是看他摆设，他摆设。如果我去探访新朋友，这个人的摆设，这个老先生的摆设是奖牌，你就不能当作没看见，你一定要。过去丰功伟业，我是这样被训练出来，所以我去你家，我一定会看看你书架上摆什么书。就是我们去服侍，我们一定会暴露我们自己。你怕不怕？你不要怕。我们服侍，我们就会显出我哪里不够。可是神会借着我们服侍告诉我，我可以突破。你有神，你不要怕。你做的不好，你不要怕，下次改了就好。我曾经被一个牧师纠正我的祷告会，我解一段经文，那我们是导读会，就是导读经，然后按着那个圣经祷告，所以我一定要先解决那个圣经，然后大家一起祷，带大家一起祷告。结果那个牧师坐在那里如坐针毡。然后他就当场把我痛批一顿，说你怎么解这段经文？然后我当场大哭，哭崇拜也哭，哭到走路也哭，回到家还在哭。我暴露我的缺点，然后我被骂，然后牧师毫不留情的骂，当众骂。然后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把他带走。真的有屁股，我跟你讲，后来随便聊，过没多久，他真的被带走，带离开我们教会。然后，可是我成长了。隔天牧师约我到教会去，他跟我对不起，他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然后我跟你保第二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以后绝不会在众人面前讲。然后他没有再发生过那样的事。然后他那时候，我们谈很好，也一起祷告。然后他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年轻人负二是好的。”最气的是这句话，把你折磨了一阵子，然后就说：“这是都是对你好的。”可是这是真的，就是服侍不怕被磨练，因为是被主耶稣磨练。可是如果不是当初他这样磨我，我今天不会进步，这是真的。所以如果我在服侍的时候做错，真的不要害怕，我们还永远有机会。上帝耶稣都不怪我们，牧师有什么权利怪我？ 他也只是说说，如果他过分的话，那上帝会处理他。真的，因为传道人的负责人是主耶稣啊。如果传道人做什么事情，他如果做错，是主耶稣惩罚他、处理他，你们不用太担心了、啊。所以也不用觉得不平，但是我会为你们做一次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世人不同的地方，并不是我遇见困难就来祷告求助一下，别的人也祷告，别的宗教也祷告。我们跟别的宗教不同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基督的信仰最重要、最重要、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建立神国的勇士、神的军队。上帝在这个世界上，他选一些人出来，他把你分别出来，是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、门徒，要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活出上帝的样式，活出他的价值观，向这全世界人说，原来上帝创造人是应该这样活的，是应该可以喜乐的，是可以活出这么有价值的，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不是被救出来成为一个呆子，成为一个乖宝宝，哎呀，那些人都是傻子，礼拜天坐在教会傻傻的，啊，那些人都是生病的，需要拐杖的，所以他们要聚在一起。不是的，耶稣基督上帝他要救我们，是为了他的国需要一支军队的。我跟你讲，上帝每个人都要用，不管你多弱，不管你多强，他可以用强的人，他可以用软弱的人，但是在他的国里面，最弱的就是最大，将来是这样子。上帝要约翰福音的这个人门徒，他文质彬彬的文士，上帝也要像彼得那样的人，脾气暴躁，外号叫雷子，就是雷公的意思，很会发脾气。上帝要摩西这个个性温和的人，可是他个性虽然温和，他也会跟上帝吵架玩架，他还说自己左口笨舌，其实他是最会跟上帝吵架玩架的。上帝要用他，上帝要路加这样细心的医生，可是上帝也要保罗这样脑筋转得很快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是特别的，上帝要玛利亚，上帝也要玛大，你是神所选择的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是我自由的。 神的灵赐给我们自由的灵，求神的灵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心中，求神的灵赶走我生活当中的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在世界有劳苦重担，但是神的灵可以赐给我们自由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祷告，求神的灵来到我们里面，赐给我们自由，解开一切的捆绑，一切的没有光的地方。
Thank you. 使用的圣灵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